姐妹平安。啊，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歌词哈，盼望那个歌词。你在节目单上，米黄色单张也有。然后我们请那个荧幕也打一下，这个是看一下第二段《漫漫人生路》那一段，第二段，对这一段，《漫漫人生路》。弯弯曲曲多变幻，迷失方向心彷徨，何处是我家，何时心不再动荡，渴望天上真平安。呀，我在刚刚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我就想到三年前我带我儿子回台湾看老爸。这个在台湾南部呢，我没有教我儿子讲台语，所以在台湾南部很多都讲台语，在我家乡。那我儿子就觉得在台湾南部呢，他像在国外一样，所以很多东西听不懂。然后后来呢，我就坐高铁带他到了台北。到了台北市呢，他一进台北市，他就手机拿出来，他讲了一句话把我吓一跳。他说 This is my city。 我想说你干嘛讲这样子，你不是美国人吗？你怎么说这个台北市你是你的城市呢？因为他们讲国语啊。我说你国语也不太好啊。不会啊，我还可以啊。然后反正我有 GPS， 然后台北市很多英文啊，基督上都有英文。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概20岁，是一个美国，我们是美国长大的孩子。我在想说儿子啊，你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你在美国住了20年，你来到一个台湾南部，因为语言不大顺，所以到了台北市，然后你看到一群人讲国语，然后你就认为这是你的城市。我在想说，儿子，你在追求什么？你在期望什么？所以刚刚这句歌词，何处是我家？何时心不再动荡？渴望天上真平安。我就想起希伯来书第11章，儿子啊，你是不是在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呢？你是不是在找一个更美的城市呢？你是不是在找一个城市是觉得你可以被接纳的地方？我们的下一代竟然有这么深的一个冲击在这个里面。我们在这里做爷爷奶奶的，做父母亲的，我们面对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我们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过程，我们只是知道当我们成为移民，我们进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概可能是半年的冲击，但是很多人慢慢的那个半年的冲击就过去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从美国长大的孩子，他的冲击20岁的时候，他的冲击是20年。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有那么深的不被接纳的一个感受。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Crazy Rich Asian》，直译叫做《疯狂亚裔富豪》。那这个在中文的翻译呢？这个电影的翻译的名字呢是很特别，它叫做《摘金奇缘》，就是摘黄金奇妙的缘分。那这部电影呢，大概花3000万拍的，那想不到在3个礼拜之内破了1亿3000万的票房。那我就是很好奇一件事情， 这部电影这个二十五年来，从喜福什么 Love Joy 喜福宴，一直到现在二十五年来，没有一部电影是整个全部都是亚裔的，特别主要它是讲英文的亚裔。所以我就很好奇，第一个好奇是，在这边长大的孩子，他在看一部电影，在代表在说出他们内心的话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第二个我更好奇的是，我楼下的白人老太婆邻居或者是中年人，他对这部电影的反应是怎么样？那我们教会的英文堂很多年轻人跑去看了这部电影，每一个看，大几乎每一个看完说，哎呀，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看的电影。当然有几个例外哦，有的人觉得不是那么好看，但是这部电影呢，其实它真正要讲的故事呢，跟这个电影的这个名这个头衔呢，事实上不大一样的。它事实上是要讲一个美国长大的孩子，一个也是算是 ABC， 然后呢，他遇见了一个可能是新加坡的一个男的。然后呢，这个男的就说：“哎，我们认识一年了，哎，你到我家乡去吧。”所以就有点像是一个我儿子一样，这一个 A B C 呢，他到台湾去的时候，他在寻找一个能够接纳他的一个地方，他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一个 A B C 呢，其实这个电影的女主角，其实上也是一个台湾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到新加坡去呢。要去看男朋友的家族，看这个城市的家族能不能接纳他，我能不能找到一个能够接纳我、真心爱我的一个城市、一个家乡、一个社区、一个家庭。我们今天看了约伯记呢，后来想一想，约伯记呢也是一个 crazy rich Asian， 他是非常富有的一个亚裔，但是呢，当他经历苦难的时候呢，那么最近还有一个名词是对着这个电影的，叫做 crazy broke Asian， 疯狂破产破碎的亚裔。那约伯呢，就从非常富有的状况变成不仅是财破产、财产破产，而只是整个人健康受为亏损。然后你整个去看约伯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中间对话最长的呢，是他跟他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话。那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当一个人他从很富有的状态变成很惨的状态的时候呢，这时候他跟他的社区的关系很重要，所以这三个朋友相信是跟他很好的朋友，当然看到他这样的时候，七天七夜不言不语陪他在那里。然后后来约伯讲了一些话，这三个朋友也被受刺激。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什么呢？这个约伯记在讲什么呢？就在讲约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寻找一个可以接纳我们的一个社区。三个朋友就代表一个社区，接纳我的故乡，接纳我的城市。所以从我刚刚讲说，从我儿子去台湾的经验，再找一个能够接纳他的地方，从那个现在流行的电影，那个故事的描述也是在找一个能够接纳我的地方。然后约伯记，事实上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也是在找一个能够接纳我的一个故乡跟家乡。而这三层的故事呢，通通指向我们自己。我们绝大部分在座的，我们都叫做 OBC， 是 在海外长大来到美国的中国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在找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的盼望呢，是往这个方向想。但是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中间有很多很深的挣扎在这个里面。约伯记的部分的确是很难懂，很难理解。我想我们再一次求主呢，引导我们来看约伯记这个部分。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生到这个地球上，一生下来眼睛睁开，我们就在找谁是我的父母亲。等我们慢慢长大之后，我们建立家庭，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关系有很多成长，也很多破碎，也很多突破。我们也经历，特别我们弟兄姐妹经历很多各式各样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之后，我们的内心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作者，我们渴望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但是何处是我家？我的心为什么有时候这样动荡？何时我们可以一起找到天上的平安呢？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属灵眼睛，我们看见你的心意。在约伯记中，我们相信就像路加福音所讲的，圣经每一句的话语常常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看见地上的不完全，也指向一个完全的主，完全的家。主啊，求你引领我们，一起引领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在你面前仰望你，盼望着你，奉主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请大家翻开这个讲到的大纲哈。我们都知道约伯记呢，我们相当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看过很多次，但是很不容易懂。所以特别因为我不是一张一张这样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呢，所以我比较用浓缩的方式来解说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比较针对的事实上是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我们在这个我就讲过，这个大概是约伯记的第三个讲道哈。那我们提到说，通常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会很注意到约伯所经历的苦难，但是我们从圣经上从第一章看，就发现第一章第二章呢，神是不断的问跟撒旦的一个对话，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提到说约伯，神面对约伯，他是在寻求一个真心爱神的人，真心敬拜神的人。然后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会发现整个约伯记事实上这个是他的主轴，苦难只是其中一个布景。然后到了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约伯这个开始咒诅他的生日。在看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约伯他为什么会咒诅生日呢？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生日是神的主权，他是不是在咒诅神的主权呢？甚至在咒诅神呢？但是我们在用心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恐怕不是如此。在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上次看到第三章24节，他说我未曾吃饭我就发出叹息。我们就想到以赛亚书说以艰难当饼吃，困苦当水喝，这个意思好像就是拿叹息来当饭吃。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这个哀恨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咆哮，我这个咆哮呢像水一样涌出来。而这些叹息跟哀恨呢，你就仔细去看第三章，约伯的确在这时候非常的痛苦，因为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失去了健康，失去他所有的资源，然后走到一步真的是生不如死的地步。但是仔细再看第三章，我们就发现约伯他虽然这么大的困难，我们失去所有的资源，失去所有的健康，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先求主医治我们，求主把我们失去的资源、家人，求主把它就是回复给我们。但是第三章完全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祷告，他的祷告反而就是求主呢剪除，我们上次讲说剪除他的过去，剪除他的现在，也剪除他的未来。那我们就很好奇约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光景。有弟兄发 email 给我跟我提醒，约伯这时候应该还因为经历这么大的冲击，应该还没有到达一个地步是知道很清楚怎么样真心爱主。但是我们就看见当约伯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之后呢，约伯的心呢还是放在主的身上，虽然这个冲击冲到他的一个地步，他整个人就求主把他的生命剪除掉，他不是求主恢复他的过去的荣华富贵，而是求主把生命剪除掉。因为对他来讲，他三个朋友7天7夜沉默不语，但是他平时他所亲爱的神呢更是沉默，他觉得神他问心自问，他觉得他在神面前并没有任何不义与不公，神为什么把恶人跟义人一起剪除呢？所以他心里面虽然很不理解，很深的过不去，但是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就是来到神面前说求主把，就是他没办法面对他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既然主也不在他身边，然后他就已经也进到一个地步，其实到这个第6章第7章后面，你会发现他成为一个将要离弃主的人。但是就在这个边缘很危险的关头呢，他继续虽然很痛苦很叹息很哀恨，但是他不断的求主面对面，因为只有主是他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城，所以他没有求别的东西。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第1章到第3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真的是一个很正直的生命在这个里面。我们在我们的中间的弟兄姐妹，我记得还很清楚，我们中间的郝波波，他那一年走一步路都会痛，每走一步都会痛，他就这样一步一步一脚步走到神的圣殿来，走到教会来，好几年他都没讲，他也没有跟着很多人讲他有多痛，一直到他在病床上病危的时候，我在跟他谈的时候，他是很清楚的眼睛瞪着我，他说苏牧师，我虽然我的健康让我很困难很痛苦，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要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约伯不是存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约伯可以是活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之中。当我们面对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健康都损失的时候，当你不断的追寻主，你跟主不断的长年累月的跟随主的时候，你知道除了主以外，你没有别的东西值得你追求。如果你当然觉得主也远离你的时候，你几乎要离弃主的时候，你知道那还是唯一的路。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的约伯。但是进入第四章之后，约伯有一个更大的挑战来了。这七天七夜陪着他的三个朋友，看到约伯咒诅自己的身子，我们常常看第四章，他说：“人若想你跟你说话，你就厌烦吗？谁能忍住不说呢？”他素来教导许多人，又兼顾许多人，扶助许多人。第五节，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哀尽，你就惊惶吗？这里是第一个朋友以利法，他看见约伯的这个光景，他看不懂。又看到约伯他咒诅他的生日，他们觉得他是不是在咒诅神，就想替神说一些话。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朋友，当他们失去财资源、财富，甚至家人，甚至他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就想去安慰，我们去祷告，好像神给我们话，好像神给我话，然后我们就想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礼拜五在保罗团去分享的时候，就讲到说，有一次有个姐妹，她连续第二次失掉她至亲的亲人。我跟陈牧师，我们两个都在想说，哇，这个太严重了。我们即使是做传道人，常常去安慰别人，但是我们她痛到这样深的地步，我们怎么去安慰他呢？所以我跟陈牧师都不敢讲太多话，在遇见这个姐妹的时候，因为约伯记里面那个对话呢，是常常的在提醒我们。约伯三有所讲的话，如果看到约伯记最后面的时候，神说：“你们这三个人讲的不如约伯。”你们现在要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献上燔祭，燔祭是赎罪祭。就是这三个朋友所讲的话，其实是蛮复杂的。这三个朋友讲的话看起来是一个很深的安慰，但是其实很可能是一个相反的事实，所以这不是很容易懂哦。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上帝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这句话真的很不容易解释哦。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三个朋友看到他约伯惊惶的时候，他这样说：“你以为你很敬畏神啊？你自以为那个敬畏神就成为你的信心吗？你以为你很行事纯正吗？就可以成为你的盼望吗？”然后你如果看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那个再比较深入一点的翻译是这样，在神面前人有公义吗？在造他主的面前，人有能真的能洁净吗？弟兄姐妹，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很正常，对不对？ 但是他那个更深的意义是这样问：这个有当时的背景，那个是意思是说，约伯，你真的以为你很敬畏神，很行事纯正正直，你真的以为你很真的，你过去真的很爱神吗？你会不会有一些隐而未藏的、隐而未现的罪藏在你心里面呢？你自己不知道呢？所以神处罚你。哎，弟兄姐妹，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以律法讲的这种方式是很特别。我自己都曾经经历过啊，有一次我经历一个很重大的困难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跑来跟我讲 ：“Andy 啊，你最近是不是读经祷告不太好？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掉落了？你怎么会这样子呢？”哎，那个是我的牧长哦，在加州的牧长。当你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当然这个我们不是约伯哈，但是有时候我们的错不一定在那个读经祷告，但是当人这样问你的时候呢，你真的会被震撼的。然后呢，你就开始怀疑说，对啊，我是不是真的过去这么有没有好好的真的是去敬畏神爱神呢？但是当以律法这样问的时候呢，如果就在看第五章，你看到这个第十六节，他说：“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那意思就是说，约伯啊，如果你没有想象中那样敬畏神、行事纯正，你可能有隐而未现的罪。所以呢，你现在当闭嘴，不要那么咒诅你的生日。你现在该做什么呢？你该认罪，你是有罪的。你现在该认罪，当闭口。因为如果你认罪呢，你就能接受神这时候给你的管教，因为你有罪嘛，所以神才管教你嘛。然后你接受管教之后呢，神一定会医治你，神一定会回报你，会祝福你。弟兄姐妹，这听起来看起来都很正常，对不对？而且甚至于我们都是用这样方式来安慰别人，这是以律法的这个安慰。但是你知道以律法这个安慰它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吗？他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不乖，所以神罚你，如果你乖呢，神就会祝福你。所以以律法的他这种安慰在安慰什么呢？我们叫做，我用两个字来形容以律法的这个安慰，是求福的安慰。如果约伯呢接受以律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他可以这样反应：对哦，我虽然我在这个灾难之前我很敬虔，我很对神很认真，甚至我儿子我的孩子在那边喜宴的时候呢，我就还特别哈，我们来看第一章，我们还特别献上燔祭哈。他孩子在喜宴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人去，喜宴的日子过去之后，第一章第五节，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而且他清朝起来，按着众人的数目献上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虽然我以前这样敬虔，但是会不会我的心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呢？所以神处罚我呢？那倒不如啊，我这样就听以律法的话，然后我就好好去认罪，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罪，我就去认罪，然后呢至少神会把他的过去，我的财富，还有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健康能够恢复给我。当约伯如果这样的祷告，这样回应祈求了之后呢，约伯就会掉进 撒旦的陷阱。因为撒旦跟神的 这个挑战就是说，他不是真的爱你啊，他是爱你的祝福，他不是爱你神这个人，他不是爱神。这样子撒旦就得着了约伯，神也失去以后约伯对他的关系。你要记得，魔鬼对耶稣的第三个试探说，你只要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我们在这个两个礼拜前，我提到有一个姐妹叫十二岁姐妹叫 Kelly。 那 Kelly 呢，她病危的时候呢，对不起，她就是说她有一次就车撞了，然后她整个神的神经都受损失，然后后来动了相当多的手术，她全身都痛，而且开了非常多的手术，而且每一次手术呢完之后，甚至于让她更痛。所以就有人，她十二岁小女孩嘛，所以有人就跑来说，我心中有负担，我要为你祷告。然后祷告，神跟我说，这个你身上有鬼，所以要赶鬼。哦，这个 Kelly 才十二岁嘛，哦，可能有鬼吧。好，你心里有鬼，好，那好，你帮我赶了，赶了之后，我是不是就赶快就会好了，然后就恢复了，我就得医治了。那所以这个祷告人就说，我今天帮你祷告，神给我应许是你今天就完全会好。祷告完了之后也没鬼，然后他痛的地方更痛，所以他整个人信心就不断的崩溃。十二岁小女孩，然后他现在大概三十几岁，这么多年的在十快二十年的时间，其实他的痛没有减少啊，他这个门真的很像一个约伯的这个生命的经历。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次教会一个牧师宣布，就是某某家的孩子呢，我们大家很认真祷告，我现在靠主的名宣布，明天这孩子就会好，在主日的时候宣布，然后到第二天礼拜一，那孩子死掉了。弟兄姐妹，我就在讲说，这以利法的问题，不是很陌生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几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问题。为什么那个姐妹失去两次至亲的亲人的时候，我跟陈牧师不大敢讲任何一句话，因为不知道怎么讲，然后不会变成以利法。当我们看以利法用求福的方式在安慰约伯的时候，造成的影响，那我们的那这个跟以利法的本身最深的盼望有关系。他最深的盼望是什么？神的祝福。我们最深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最深的盼望，我们嘴巴上可以讲说我最深盼望是神，但是我最深的盼望会不会我是更盼望神的祝福呢？当神的祝福大过神的时候呢，我们也成为像以利法那个求福的方式。当别人有哀伤的时候，我那个安慰的方式跟以利法是完全没有两样的。约伯怎么反应？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约伯就提到说他的烦恼，他各方面的，那他很明显的感受到全能的神，他的箭射入他的生命中攻击，然后他生不如死。但是最奇妙的是第八节开始，他说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是我所切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把我剪除。这个还是跟前面第三章是一模一样的方式，就是求主剪除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将来。但是第十节很有意思，我因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就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之中还可以踊跃。虽然他不知道神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但是这个没有违背圣者的言语，这句话其实也蛮难翻的， 那个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时候你要知道这个背景呢，他还没有明显看到这个基督，这时候基督还是在后面才彰显的出来哈。那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渴慕，就是我不要像以利法那样求福，我只要求主。虽然他很痛苦，这时候就像那个弟兄给我提醒，这时候约伯你很难讲他这是真心爱主，因为他这时候挣扎到快离弃主了。哦，这第六章的第十四节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这个他其实在这崩溃的边缘。他在崩溃边缘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不管那个环境再怎么变化，再怎么大，甚至他觉得神好像远离他的时候，他还是很深的敬畏神的主权。他怎么敬畏呢？在第六章的第二十四节，我在何事上有错？第二十八节，请你看看，我绝不当面说谎。你们不要转，你们转意，不要不公，再转意，我的事有理，我的舌上岂有不义？我的口里岂不变奸恶吗？因为看到一个很正直的生命，在这个约伯的生命里面，他最在乎的不是他拥有什么，他最在乎的是我在神面前，我是否站立得住。所以约伯打死他，他都不愿意听以利法的那种求福的安慰的方式，打死他，他都不要承认他被诬告的罪，他不愿意将他过去真挚的敬畏神，然后被扭曲成假意的爱神，他不要从求主变成求福，他觉得以利法是诬告他、毁谤他，明明他是原告，被转成被告。这有很多解经家说，这个其实约伯这三个朋友几乎在这个时候变成魔鬼的差役。我宁愿神剪除我、压碎我，我也要坚守神所赐给我的称职、纯正、至死忠心。虽然神，我觉得神不应该一人罪人一同剪除，使我生不如死，但是我不是因为失去神的祝福，而是因为失去神的同在，所以我虽然也无力再继续生存下去，而且几乎要离弃主，但是因为我知道我还是走在敬畏神的主权的方向，所以我心里面可以得以安慰，可以踊跃。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经历很多人生的这个冲撞，像约伯一样的时候，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解释，你跟神祷告，神也没有什么回应的时候，但是好像就是以前我提过，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也经历过，或者在深夜里，或者在白昼中，那个环境跟你是很真正的对抗，但是你生命里面涌出一股喜乐是你不认识的。就在这么大的困难之中，你还可以得着安慰，还可以踊跃，因为神在带领我们走向约伯的光景，就是除你以外别无其他好处，其他东西我都不要，我就是单单的要到主的面前来。在预备约伯记的这个光景的这个背景呢，我们在保罗传记过去一直在查希伯来书，就是有特别有关祭司那一部分。那有一次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感想写下来。我们是指所有弟兄姐妹，都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君尊的祭司。但是却紧紧抓着神的祝福，内心深处把神的偶像、神的祝福当成偶像，失去神的祝福就好像失去神一样。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预备自己要面对一个真实圣洁的主，我们的内心深处也可能没有预备好要真实的接受这样的一个主。我们内心里面更所想要的是自己可以做主，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让我能够控制对我环境绝对有利的因素和资源，好让自己的生存空间舒适自由，好像好让我的环境像 Disneyland 像迪士尼乐园一样。如果有任何不利因素出现呢，我们就全力排除，好建立我们自己以为的，我说这个形容做乌托邦。不知不觉，当我们在教会久了之后，教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乌托邦，乌托邦就是理想城市的意思，就是人所建立的美好家乡跟城市。这个教会不是神圣洁的国度，教会与世界越来越难区分，神与神的圣洁渐行渐远，我们从神与人的代求者变成我们自己的乌托邦与人之间的中介。虽然每当神的话语好像榔头猛敲，差一点把我们心中的乌托邦敲碎，我们以为自己敲醒了，结果乌托邦又紧紧悄悄地从神的祝福伪装重新建立我们心中的乌托邦。当我们以为自己生命突破的时候，却不知不觉被视为新建的乌托邦蒙蔽起来，继续建立心中的理想城市。我们的主从头到尾都看见了，一定留下不少痛心的眼泪。他看见我们伪装的面具，充满犹豫、害怕、惊惶失措，不敢信靠主，也信不过神的良善信使，更不敢以神的旨意为唯一知足的条件，处处防着神的主权，把自己藏了起来，到处躲藏。神都看得见我们这样的光景，而当看见别人需要认真寻求主的时候，我们却像以利法，从自己的恐惧去扭曲别人的真诚，用自己的伪装的面具套在别人的真诚的身上，以至于瞎子摸象，把别人一起带向没有福音的深坑里面去。当耶稣求主挪去这杯的时候，这苦杯是我们极度的扭曲福音，极度的虚伪面具，极度的顶撞主的面，这样夺取神圣洁宝座的罪孽，这样死亡工匠的苦杯，怎不叫耶稣流泪如大雪滴呢？但是耶稣如果不献上生命成为必死的祭物，我们就完全无药可救，万劫不复。耶稣一次献上自己，从死里复活，永远复活，就把我们从这样这么深的深坑里面拉拔上来，成为永远的祭司，一次将人带到神面前，不再折返。而且不仅如此，神将君尊的祭司托付在我们身上。当我们看到这样光景的时候，我们不禁肃然起敬，我们怎可能轻看这样的救恩，重新践踏十字架，将主重钉十字架呢？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我们来到真实的主面前，完全俯伏跪拜他呢？我们是一群站在世界里面圣殿的祭司，我们除了做他忠心的祭司之外，我们还能做别的吗？所以我们看见那约伯就像一个祭司一样站在主面前，我们在这个世界冲撞之下，我们也像约伯一样，我们站在神面前做君尊的祭司。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罪是何等的深，你的恩典是何等大的奇妙。我们有多少的时候 求福远胜于求主。多少的时候我们更像以利法而不像约伯，但是主，你是爱我们的主，怜悯我们的主，你不断地将我们从以利法转向约伯，转向基督。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请一同起立，我们来领受祝福。